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王宇东喊冤离世，妻子已遇害，留下六岁孤女；辽宁法轮功学员孔庆平女士被非法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法轮功学员王宇东先生，在经历了13年的冤狱及父母妻子相继离世的痛苦后，于4月9号喊冤离世，终年51岁，身后留下年仅6岁的女儿。王宇东曾是一名优秀厨师，国家二级象棋裁判员，因工作敬业常受表彰，也是被街坊邻居称赞的善良好人。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王宇东因坚持真善忍的信仰，两次被中共非法判刑，累计遭受冤狱迫害13年。他的妻子朱秀敏因参与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曾被非法判刑7年，去年在流离失所中含冤离世。2001年，时年29岁的王宇东被中共法院诬判10年。在哈尔滨监狱及大庆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王宇东曾被关禁闭长达131天，背靠手脚借据锁在地环上25天，一天遭受十几次酷刑折磨，包括被捏睾丸、钩锁骨等。一个受中共指使的犯人曾对王宇东说，打死你就是开个正常死亡证明。王宇东的妻子朱秀敏是原大庆市毛坦厂工人。2002年，他因参与电视插播法轮功真相被绑架，遭警察劈罐抽打、芥末毒鼻孔、头上套塑料袋等酷刑残害。后来朱秀敏被牡丹江市阳明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在黑龙江女子监狱，朱秀敏曾遭受电棍电、冷冻、毒打、马坐、罚站、剥夺睡眠等酷刑折磨，历经九死一生。2017年3月，王宇东、朱秀敏夫妇被中共蹲坑的警察绑架，夫妇俩被劫持到阴森恐怖的刽子楼，分开进行刑讯逼供。王宇东遭戴头盔、戴背靠往上提拉，头戴塑料袋烟熏、戳肋骨、皮鞋抽脸等折磨。为了在精神上加重对王宇东的折磨，中共还让王宇东亲耳听警察殴打他妻子的声音。朱秀敏在看守所绝食反迫害5个月，期间遭中共唆使的犯人摔打，不让睡觉，被强行灌食，流食中被放进精神病人用的药，造成他脸肿、舌目、口干等症状。后来朱秀敏被发现已经怀孕5个月，警察才不得不释放骨瘦如柴的朱秀敏。她的女儿于2017年12月8号出生，这个孩子的出生是个奇迹。她的生命刚刚孕育，母亲就被关入看守所，她随母亲历经了5个月的无吃无喝、摔打、精神的压抑。后来王宇东被齐齐哈尔市中级法院冤判3年，先后被劫持到泰来监狱、齐齐哈尔市冯屯监狱迫害。期间王宇东遭电棍电、喷辣椒水、带28斤脚镣、关小号、锁地环等酷刑折磨。他被迫害出脑梗、心颤、眼睛视物不清，一度生命垂危。王宇东于2020年3月结束冤狱回家。在监狱里，王宇东被迫害成脑梗状态，回家后仍然经常遭到警察的骚扰。妻子朱秀敏被迫流离失所，又遭到齐齐哈尔警察骚扰，于去年7月含冤离世，年仅51岁。中共对王宇东长达13年的冤狱迫害以及亲人的相继离世，令王宇东身心承受着巨大的痛苦。4月9号王宇东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4月11号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孔庆平女士被甘泾子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法院在没有给出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非法禁止家属进法庭旁听。甘泾子区检察院检察官纪晓慧拿出的一些他们收集到的所谓证据，要对孔庆平重判。律师据理力争，做无罪辩护。律师在法庭上阐述了所有能证明孔庆平无罪的证词，按照正常的法律依据可以证明孔庆平是无罪的， 然而法院没有当场给出结果。孔敬平以前身体很不好，全身是几种病，靠吃各种药维持。2004年孔敬平被医院确诊为败血症，尝试了各种治疗方法都不见效。后来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健康状况明显好转，不知不觉他身体上其他的病症也都消失了。身边的人看到他的变化很震惊，都为他高兴。2020年2月，孔庆平女士遭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被大连市沙河口区李家街派出所的警察强行从家中绑架。警察非法抄走了法轮功书籍、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在派出所，孔庆平遭到警察的轮番审讯、恐吓，中共用各种方式强迫他放弃信仰。孔庆平被非法关押24小时后才回家，被所谓监视居住。2021年3月，孔庆平为躲避迫害，不得不离家出走，流离失所。去年10月，派出所警察跟踪孔庆平的家人来到他流离失所的住处，将他绑架，非法关押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不让家人探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逮捕在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特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17号，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两名中共特工卢建旺和陈金平，他们被指控在中共的命令下迫害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异议人士。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布雷恩皮斯在4月17号召开的发布会上说，被告卢建旺和陈金平今早在他们纽约市的家中被捕，被告被指控密谋合作，代表中共政府警察在曼哈顿唐人街设立福州海外华人派出所分部。布雷恩说，被告人在中共政权的指导下行动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感谢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和抓捕，被告将被追究责任，中共公安部也会知道，我们绝不会容忍国家主权遭到威胁。根据起诉书，住在纽约布朗克区61岁的中共特工卢建旺和纽约曼哈顿59岁的特工陈金平，代表中共福州市公安局在纽约市经营一个中共秘密警察站。这个秘密警察站于去年2月设立，目的是对法轮功学员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异议团体进行跨国迫害。起诉书说，中共特工受命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反法轮功的文章，收集个人信息，并付钱收买人，以针对法轮功进行活动。起诉书还详细介绍了中共特工在网上攻击法轮功的情况。卢建旺在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盘问时承认，在2015年习近平访美期间，他和某同乡会的主席各派出15人到首都华盛顿，骚扰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活动，用旗子遮挡法轮功学员请愿的横幅。事成后，卢建旺收到中共公安部颁发的一块牌匾，签证文件显示，在该仪式上向卢建旺赠送荣誉证书的中共官员当时是公安部的一名副局长。起诉书进一步记录了卢建旺参与中共公安部的跨国镇压的日程安排，这些行动特别针对纽约市和华盛顿特区的法轮功学员，这都是在负责法轮功事务的610办公室前主任的命令下进行的。起诉书说，根据美国国务院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共维持一个法外的由党运营的安全机构来消灭法轮功，使用的手段包括骚扰和监禁。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列维·布劳德说，对在美国境内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官员采取法律行动意义重大且令人鼓舞。他说，这些中共官员被指控的行为只是冰山一角， 23年来，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的死亡威胁、人身攻击、入室盗窃、网络骚扰。法轮功学员还在大学校园受到骚扰，他们的商业经营和生计受到阻碍，在中国的亲属受到恐吓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共的指挥下进行的。布劳德说，中共对法轮功和其他受害者的跨国迫害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他表示，我们期待看到美国政府对那些攻击或监视法轮功学员的人采取更多行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101167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中起悟，走好最后一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云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30日。最近因为受到协党人员的骚扰，感到有些压力，心想虽然马上要法证人间了，怎么还是那么难？思想中产生一些困惑，伴随着消极情绪。晚上梦中师父点化了我。梦境中我们一共大约五六个同修遇到了师父，师父说了几句话，大意是要领我们去一个很美的地方，大家都特别高兴，都跟着师父走。可是当走到一个通道时，忽然发现师父不见了，但见那个通道又破又旧，而且道路中间有好几个大洞，深不见底。好在每个洞的边缘到路边还有一米多的距离，所以小心点还是可以走过去的。我刚开始有点犹豫，身子缩回去了，但一想到是师父指的路，还是走吧，结果很快就过去了。回头一看，这段路很短，再往前走，剩下的路又变了，变成像农民种菜的那种大棚顶。我用手试了试，支撑棚子的钢筋还挺细，脚在上面一踩还晃悠。我开始担心起来，这么不结实的路别给踩塌了。不过转念又一想，这是师父让走的，一定没问题，所以就大踏步地走起来。结果发现这路还挺结实，就这样很快就到了一个建筑物上。我知道这里就是师父让我来的地方了，所以很高兴。我打开窗户望向窗外，一座巨大无比高不见顶的山横亘在眼前。那山实在是太美了，我沿着台阶向上看，一步一景千变万化，无止境地向高处延伸。我看到一位熟悉的修炼人，他走直路上山，走到一定高度后就没有直路了，剩下的路是环山路，要想再提高自己的位置就变得非常缓慢。那个修炼人是我认识的一位迫害后得法的学员。看了一会儿这无边的美景，我又把头低下来，惊吓得无语。我下面的马路甚至立交桥上的车辆和行人都被水淹没了，那个凄惨的景象无以言表。看到那些死去的人，我欲哭无泪。这时我马上意识到，如果我不听师父的话， 不走过最后这点艰难的路，我已经是他们中的一员，也被水淹死了。梦结束，我醒了。通过此梦，我有如下的认识：一，虽然马上要法证人间了，哪怕剩下路已经很短了，但还是险象环生。那几个大洞，我理解是各种陷阱，比如有的同修不是很注意安全，结果掉进去了，把证实法的事给荒废了。有的同修经常看手机，渐渐变得不精进，这种情况也是掉坑里去了。还有一些学员参与了演讲乱法，证实法的事很少做了，也是掉坑里去了。其实坑边上是有路的，不宽不窄，想开着车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不可能，但是你细心点还是没问题的。二，直到最后一刻还存在对大法信与不信的考验，修炼人不能用自己狭隘的认识去怀疑师父讲的法理，因为大法是宇宙的根本，宏大到不可想象。作为一个在人中修炼的人，对大法的理解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才会产生迷惑。但是无论怎么难，只要想到这是师父让做的，就只管去做，结果一定是成功。三，正法时期因为有旧势力的迫害，在这么大的磨难中能去救度众生，才会提高的那么快。一旦这个磨难被清除掉，人在正常的环境中修炼，提高起来是很慢的，但那也是正常的。宇宙的法理是公平的，对于顶着压力救人的这段时间要珍惜。四，在正法中没有做好的那部分是要承担后果的。在马路上行走的车和人应该是指常人，在立交桥上走的车和人应该是指修炼人。不管哪种人都得符合标准才行，不是自己想当然的。今天凌晨在练功中听到身后有千军万马，喊声震天，擂着战鼓，天兵天将已经冲进来了。接下来又看到天国乐团长长的队伍，里面不只有大法弟子，还有许多士人，在正法时期表现特别正面的士人走在前面。在队伍的最前面，我看到了一位熟悉的面孔。不管怎样，稳健地走好最后一步，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负责。编注：本文代表作者当前修炼状态中的个人认识，仅与同修切磋，比学比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条件向内找修心的体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4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回首20多年的修炼，磕磕绊绊地在师尊的保护下走了过来，现将近期修炼中的体会和同修共勉。一次我弟有一同修无辜被非法关押，外地同修积极帮助我们一起营救该同修，我们到外地同修处商量具体事宜。有个懂法律的 A 同修说话满嘴的负能量，大都是常人话。我惊讶地看着他，觉得不可思议，看不惯他。当时想，看不惯就少说话，有一同去的 B 同修呢，让他应答吧。可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家围着茶几一起吃，该同修岔开腿坐在沙发中间，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这些同修中他年纪最小， 却对70多岁的 C 同修训斥，随后对 B 同修也不客气地数落了几句。两位同修都心态平和，什么事都没有。整个吃饭过程大都是 A 同修在说，多是些不入耳的话。我当时感觉有点难以接受，心想真是大开眼界，头一回见竟有这样的同修啊。当时我心里不高兴，强忍着不说话，因为我性子急，忍耐性差，遇事容易发火，爱打抱不平，知道是魔性，一直以来注重实修这方面，不让这些党文化的因素起作用。可这样的状况来得太突然，这人家还没说我呢，就受不了了。我告诫自己要有祥和的心态，在忍字上下功夫，就低下头吃饭，一言不发。就这样终于把饭吃完了，一会儿就感觉胃周围部位不舒服，用手一摸，原来鼓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包。 A 同修因为同修被无辜诬陷的事感到惋惜和痛心，用常人的心态对待，一直在说着悲观和没正念的话。临走时我安慰他说，一切都有师父安排，站在法上想问题，正念强一些。他真诚地点头说，嗯。回家的路上，我问 B 同修关于 A 同修的修炼情况，不解地问，大家为什么这么迁就他？ B 同修说，其实他有很多优点，和律师会沟通，律师基本能按我们的诉求办案，每次和律师沟通前都要准备到半夜，他看到同修被判得这么重，急的才表现这样的。我佩服同修的宽容和善意理解，觉得自己有差距。再一次见到 A 同修时，看到他和律师沟通顺畅，语言严谨，体现的是大法弟子的风貌，律师对他也很尊重。我看 A 同修也顺眼了，看到了他帮助受难同修的纯净之心，原来他之前的表现是让我提高的。师父看到我那颗想提高的心，想去掉不符合法的观念秉性，利用 A 同修的表现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修掉它，使思想境界得到升华，帮我把不好的物质去掉了。我们学法小组从2006年一直坚持到现在，大家稳健地走在正实法救人的路上，配合默契，遇事都能向内找自己，即使有矛盾了，用法衡量归正自己，很快烟消云散。可是修炼不是一帆风顺的。D 同修迷上了长人小说，渐渐的不来学法了，放松了修炼，被旧势力钻了空子，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病业假象。大家很着急，经常找他学法切磋，一次一次耐心的叫他参加集体学法，持续有3-4年的时间。现在身体状况大有好转，基本康复了，但他的状态时好时坏，精进不起来。我也尽所能地帮助他，但随着时间的增加，他有时不好的表现时不时地触及着我的观念，渐渐地对他失去了信心，没了当初的耐心了，心里对他产生了成见。有一次我们约好中午1:50共同做大法的事，还约了其他同修2点在下一站等候，我开车按时到了楼下等他，2:05了 D 同修也没出来，因他有拖拉的习惯，多数比约定时间晚几分钟出来，可这次晚了这么长时间，我想不会又忘了吧。因之前发生过类似情况，赶紧按门铃，他睡眼惺忪地出来说，我忘了，等我几分钟换换衣服。看到他的样子，我心里不高兴，脸也有些沉了，憋着没责怪他，但是有些生气了，他也看出来了。一路我俩没说话，到了下一站，同修已经等了一会儿了。我们到达目的地，顺利完成了大法工作。过了不久，在一次集体学法后，大家交流体会和讨论事情， D 同修说了一些我不想听的话，有点浮，给我的感觉不在法上，又把我的执着心翻了出来。我为了避免因自己有情绪而说出不好的话，起身离开了学法点。回来后，我动了常人心，脑子里翻腾的全是同修的不足，一桩桩一件件事连起来，觉得 D 同修实在不像话，他的行为已经多次触动了我的底线，心里不悦的感觉满满的，都快溢出来了， 包容不了他了。那几天想起地通修就难受，心想这么多年我们都相处配合得很好，现在怎么这样了？又想先缓一缓吧，好好学学法，悟一悟，赶紧找自己，看修炼卡在哪里了。我不断地找自己，对同修还有一定的情，慈悲心不够，没有用宏大的宽容心体谅同修，他还在难中，还需要我们的帮助。而我是把自己的所谓感受和限定的底线放在了第一位。在一次集体学法中，师父的法点醒了我。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不要认为有矛盾了，有意见了，不想跟学员一起合作。要知道大家都是从那个状态中走过来的，而且每个人时不时的也会出现这个状态的。要知道原谅别人，体谅别人，要知道互相帮助，大家能够共同做好大法弟子证实法的事，这才是应该做的。我如醍醐灌顶，心中豁然开朗，对同修的不满烟消云散，感觉很轻松。接下来真是峰回路转，又一次的配合中，地同修早早在楼下等我，状态很好，我们在车上有说不完的话，又回到了从前。我体会在遇到矛盾不顺心等观难时，要用修炼人的思维去面对，加强学法，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师父就会展现你需要明白的那一层法理，再加上实修自己，就会提高升华。这也是我对什么是同化法的一点感悟。个人体会，不妥之处请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帮我提高，师父护我精进。作者山东大法弟子韩中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0日。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平稳地走到现在。当我遇难时，师父赐给我智慧，加持我正念，帮我化险为夷。当我消沉时，师父安排同修来鼓励我，帮助我，同时也给我创造修炼的环境，促使我不断的提高。下面将自己一年多来放下人心执着，归正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向师父汇报和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同修帮我提高。同修 Z 来我的店里工作接近一年半的时间了，来的目的不是在我这里多赚钱，也不是为技术而来，就想在我这里能找时间多学学法，在一起能互相提高，多做点证实大法的事情。我们都非常珍惜这个环境，希望能在一起讲好真相，多救人。我店的工作是个技术活，Z 同修的性格比较慢，而且特别认真，技术活方面又不太熟悉，而我的脾气比较急，说话直白，和同修的性格正好相反。看到他的一些不足，我就会指点他怎么做，而他就说我有显示心。起初我还是知道向内找，好好把握心性，可是时间久了，互相都看不惯对方的做事和说话方式，很多时候就和同修理论起来。本想和他在法上交流交流，可我越说越来气。他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行了行了，不和你争犟。 给我的感觉好像他自己姿态很高的样子。这一下子更触及了我隐藏很深的争斗心和不顾别人的感受说出来就痛快的党文化，还夹杂着妒忌心、怨恨心、看不上同修的心都上来了，对同修一下子来个大爆发。同修很能忍，不与我理论，但他心里感觉很是委屈。我好几次看到他在偷偷的抹眼泪，我知道自己已经伤害了同修，也在同修身上损了很多德，但是自己也是感到很委屈。我的出发点都是为同修好，在我店不缺人员的情况下，我开工资让他来上班，不就是为他能在法上提高创造机会吗？他却这样对我。此时我不但没有向内找，反而更看不上他，没有一点包容心了，对同修说话的语气很强势，心里就在想，同修啊，你快到别的同修那里去吧。在小组学法时，同修们多次提醒我要向内找，说 Z 同修是帮我提高的，应该感谢 Z 同修给我提高的机会。我也明白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是师父给安排好了的，他的路我的路都是安排好了的，我俩能够在一起工作修炼，为的是我俩能够共同提高，我怎么还能向外推同修呢？他来这里能是偶然的吗？是我有太多的人心了。有一个阶段自己全身都有点肿胀的感觉，手指头也肿胀了，我悟到手指肿胀就是执着肿胀，就是有大执着了，自己已经不在法上了。当时练功也不能入境，甚至消极的不练功了。我求师父帮助我，并加大力度多学法，师父用法点醒了我，修炼就是修自己，真善忍，那才是我要达到的标准，同修怎么样有师父管。转变观念，只管把我自己修好，要多看同修的优点，去掉这个不好的思想，努力的排斥他，不要他，这不是真我，是后天形成的假我在左右真我，不让我提高的，我绝不上旧势力的当。之后每天晚上下班后，我都要反思一下自己，今天的心性有没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每天我都会找到很多的人心，特别是一身的党文化，说话语气很强势、急躁、急功近利，有很多都意识不到了。这些人心在反反复复地消磨我的意志，使我突破的每一关都是那么的艰难。师父慈悲，为了我和同修能够共同提高，苦心安排我俩在一起互相磨练，我俩却不会修，彼此向外找，听到不好听的话就互相埋怨。现在想起来真是对不起师父。第二部分，师父帮我们化解磨难。因为心性有漏，被旧势力钻了空子，突然有一天我店里被不明真相的人给诬告了，来了两个警察到店里就乱翻。同修包里有《转法轮》和《红银六》两本大法书，就把同修带走了。我很着急，心疼大法书和同修，我赶紧把店里收拾好，又去同修家把大法书保护好，让他家人去所里要人。晚上派出所的人就去同修家抄了家，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有翻到。第二天同修在师父的保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下，安全地回到家中。同修回来后，我了解了他在派出所里的一些情况，警察问了一些我的个人信息，并让同修指认我的照片，确定店是不是我开的，同修都如实地交代了。我听后心里很平静，不但没有责怪同修，也没有一点怨恨他。我告诉同修说，没有事的，我有师父管，你放心吧， 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我俩真的都要好好反思一下自己了，找找这次被邪恶迫害干扰的教训，让邪恶无空可钻。在修炼的路上，师父只看我们修得好的一面，不记我们的过，发现不好，改过就行。同修觉得对不起我，哭得很伤心。我也不想让同修太自责，安慰同修说，这只是我们修炼的过程，修炼的路，不要太难过，能改过就行。我让他在家多学学法，调整一下自己。一周后，他又来我店上班了。现在我俩已经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遇事向内找，一丝一念归正自己，多学法，努力保持一个良好的修炼人的状态，也没有看不上对方的心了，同修也比以前智慧多了。在这个过程中，是师父帮我俩承受和化解了这场磨难，是师父看我俩真有想修好的心，帮我俩把这些心拿掉了。我现在对同修的怨恨心、妒忌心和嫌弃的心都没有了，心里真是既敞亮又轻快。最近我又被一个怕的物质给笼罩着，店里去了新客户，有陌生的面孔，我又生出了怕心和疑心，总想这是不是来店里跟踪监视我的，所以在讲真相这方面就挑人了。我知道这也是修炼路上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必须要修掉的。在以后的修炼路上，我会更加珍惜和把握好师父给我安排的一切提高的机会，做到实修真修，跟随师父的正法进程，走好修炼路，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执着观念，闯过磨难》，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4日。这些年，我们学法小组能够平稳地走到现在，也有不少故事呢。我待同修如家人，为他们的一关一难、一惊一喜而乐而忧，同修情很重。无论哪个人有过不去的心性关，大家都会坐下来一块儿交流，我也会倾力而为，热心地把自己对大法的体悟和理解讲给他们，但其中包含着心急、抱怨、强为和看不上人的心态都混在一起，同时也使有的同修生出了依赖心，有啥事不愿动脑子都说给我听，而解决的过程和方法都是我决定，这并不是他们个人本质上的改变升华，却是靠外力推动的表象，我代替了人家修炼。在他们自己没悟到的法理面前，我反复的掰开揉碎的去讲解、举例、强调，对方看上去十分理解，其实不然，我这样大包大揽一马当先，显现出一定要保护好同修的姿态，结果适得其反。一天深夜，一位同修突然来到我家，急促地告诉我，赶快把家里的机器耗材转移，晚了就来不及了。原因是他和女婿在当日起了冲突，动起了手，女婿大喊一定要把我们告进去。我们两家有几十年的来往，孩子跟我们都很熟。同修看不上女婿这件事也不是一天了，平时学法后大家交流过这个问题，他表面上也赞同大家的看法， 表示尽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过好这一关。但一发生矛盾，那颗根本没修过的执着心就像弹簧一样弹出来了。当时情况很糟糕，好像没有回旋余地了。针对这事，我们大家坐下来共同发了正念，全力清除同修家属背后的邪恶生命因素对资料点的干扰和迫害。我们商量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把资材转移出去，避免资料点受到损失，稳定了局面。这位同修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行为，及时归正了心态，懂得了实修的重要，向内找自己的重要。我静下心来，心情很复杂。虽然补救措施都到了位，常人没有举报我们，但整个事件如同一个惊雷炸在头顶，深深震撼了我，提醒了我，自己一定存在大问题。我向内找，多年来，我在修炼中总是帮别人修，那不是自以为是、高人一等的显示心吗？为什么不能把对方的不足当作镜子反观自己，找到执着和旧观念，把他们修下去？为什么光修别人不修自身呢？强求别人，夸夸其谈，抱怨委屈，这些不都是邪党文化造成的垃圾毒物吗？我沮丧极了，深深陷在自责之中，发誓去除那些肮脏的污泥残垢，踏踏实实地修自己，尽快改变状态。就在这时，我的身体出现了反应，头疼得厉害，鼻涕一个劲地流，咳嗽的频率越来越高，甚至咳尿了裤子。那一阵子正是疫情的爆发期，这一关来势凶猛，十几天过去了，丝毫没有后退的意思，在原来的状态下继续肆虐，又发起烧来。每天从下午3点开始发烧，延续到晚上10点多钟，周而复始，又延续了一个多月。家人同修有点担心我，怕我承受不了。我坚持天天和女儿同修学法2个小时，准时发正念，尽量少躺或不躺下，在家庭琐事中认真修心，抓住一丝一念把它去除。家人都是同修，随时提醒我，照顾我，虽然吃点苦，可是很充实。偶然的一天，我感觉后背很痒，女儿说上面长满了硬币大小的红印子，俗名叫鬼打钱儿。常人很怕这个，说如果出不全就会有生命危险。她提醒了我，发正念时加大了清理邪恶烂鬼迫害大法弟子的力度，我越战越勇，邪恶节节败退。新年前的几天，我感到状态好点的时候，强挺着坐车去理发，并克服了身上发冷，还要直面外界零下10几度的环境。我谢绝了孩子的陪同，过程中，我还给2个人做了3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顺利回来了。后背上的红印子几天就消失了，体温也恢复了正常。可是新一轮的挑战又来了，我的内脏开始不安分了，今天左边疼，明天右边疼，总之上下里外没有舒服的地方。我浑身无力，恶心眩晕，走路直打晃，眼都不敢睁了。家人同修鼓励我，孩子陪同我一起学法交流，老伴儿照顾我的生活起居，全家人齐心合力共度难关。我很长时间没有正常进食了，瘦弱的身体就像个空壳子，没有了重量，感到没着落的。晚上，我梦见一些人在我的身体里靠左半边砌了房子、锅台、墙等等建筑，我顿时有了充实的感觉。第二天我行走时，身体不平衡，一个劲儿地往左边偏。 我担心日后会影响走动，还得扶着墙才行。女儿对我说，师父一定会给你摆平的。果然，第二天晚上，我看见高高大大、身着古代铠甲、头戴红缨钢盔的一位大将军，举起长长的战刀，威武地大喝一声，严丝合缝。语音刚落，我身体右侧的空间中，唰的一声落下了一座银白色的金属堡垒，坚固且精密，有一处薄薄的缝隙，在运行中随机落下了一片相应的材质，紧紧地夯了下去，真是严丝合缝呀。我悟道，在这次生与死的考验中，师父保护着弟子一步一步闯过了难关，令弟子破旧立新，脱胎换骨。梦境中还有一只白色的大象在我家门口玩水嬉戏，大长鼻子摇来摆去，悠然自得，很是惬意，他也在为我高兴呢。从此我慢慢好了起来，一天一个样，随着心性的提高，物质身体渐渐恢复。这一关历时近三个月，也是我得法以来的第一次大关。我修去了很多以往忽视不见的观念、执着，磨难中没有消极承受，在个人空间做了一次大扫除，产生了质的蜕变。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小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不负师尊救度恩，作者山东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2日。我是一名初中生，上幼儿园前我住在姥姥家，小时候就跟姥姥同修一起学法，却很少练功。那时候我知道自己是个大法小弟子，有时会在法上提醒姥姥同修的不足，姥姥同修会汗颜地夸我说他自己还不如个大法小弟子。姥姥经常背着我出去讲真相救人，我高兴地告诉姥姥，我们是出去云游。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时，我就和爸爸还有妈妈同修一起生活了。幼儿园的班主任经常夸我善良、友爱同学们等等，我经常在心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一次在幼儿园里，我看到师父的法身显现在半空中，师父慈悲祥和，笑呵呵地看着我。一，辅导班。转眼间我上小学了，上小学那几年，我和妈妈同修都不是很精进，学法练功跟不上，我的学习成绩也不好，就被父母送去辅导班。在常人洪流的大染缸中，我渐渐地被污染。两三年过去了，我的成绩不仅没有提高，反而越来越差劲。父母找我谈心，鼓励我，说老师们都说我很聪明，只要认真学习，成绩会很棒的。父母对我充满了信心，他们说不想给我太多的压力，他们要求的并不高， 不要求我的成绩如何顶尖的好，只要我能达到自己的最佳水平就行。可是我并不想改变自己，因为我不想吃苦，我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更不懂得学习成绩优秀能证实大法。很快我就升入初中了，初中的生活好像不能再混了，因为同学们都很努力，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中下游，父母很着急。当妈妈同修知道了我的好朋友都是差等生时，既气又急，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不上进，为什么不去和学习好、人品好的同学成为好朋友，为什么愿意和差等生在一起玩。我很委屈地告诉她，人家都是学习好的同学在一起玩。妈妈惊讶地看着我，我在常人洪流的大染缸中已经成为下层社会的人了。妈妈意识到我们的修炼出了问题，是我们俩太懈怠了。妈妈说，希望我们俩能好好修炼，归正自己，精进起来。我说好。慈悲的师父帮助了我，在一次为期一周的外出研学时，我有幸和学习好的同学们分在了一个宿舍，从此我们成为了好朋友。随着我和妈妈同修不断的学法，读同修们的交流文章，我们悟到大法能开智开慧，不需要去上什么辅导班，我们应该信师信法，不去上辅导班了，节省下来时间多学法，尽自己的努力把学习成绩提高上去，才是真正的证实大法。明白这层法理之后，我便与不修炼的爸爸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后来爸爸也同意我不用去上辅导班了，结果我的学习成绩真的是越来越好了，学习起来也很轻松，随着学法、修心、练功也比以前多了一点，奇迹出现了，我的各科成绩越来越好了，不上辅导班的我，比上辅导班同学的成绩还好。以前我的妒忌心、争斗心很强，对曾对我不好的老师，我会特别不服气，有时还气得不行。一天，妈妈同修读这段法给我听，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说你不好的是常人，而不是神、佛。修炼的人为什么会动心呢？我记住了师父的这段法，在学校里再有老师说我不好听的话时，我只要一想起师父的这段法，心里就特别平静，谢谢师父。玩手机受益多多。从小到大，妈妈都一直不让我接触常人电视和智能手机，她认为这样既可以保护眼睛，又免受网络魔窟的干扰迫害，还能节省时间学法修炼。刚开始时我很不情愿，甚至抵触排斥，不想听他说，更不信他说的。因为同学们都玩，就我不能玩。妈妈给我讲道理，玩手机会影响学习，满脑子都是游戏，怎么能静下心去背书或思考呢？而且会影响视力，不信等这个假期回去，你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了。果然开学后，看到戴眼镜的同学们多了， 本来学习成绩好的也下滑了，而我却能轻松地迎接新学期的一切。原来我的视力不好，上初中后每次我的视力检测结果都很好。一次我和爸爸去浴池洗澡，一位老爷爷夸我，不玩手机真是好样的。爸爸听后心里美滋滋的。三，妈妈帮我去烦躁心。前一段时间我很爱发火，动不动就说烦死了，尤其是在练功时，只要妈妈或姥姥指出我的动作不标准时，我就发火，生气地吼烦死了。妈妈找我交流了好几次，我表面虽然答应着，可内心却一点都没想改，还是我行我素，把烦死了挂在嘴边。虽然有时我也想改，但是只要一遇到不顺我心的事情时，还是控制不住自己。对此我也经常向内找，当时下定决心不再说了，但是事后我还是记不住。直到有一天，妈妈在我说烦死了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老太婆在伸着她那长长的带毒的手指甲向我抓来。妈妈当时没有告诉我她看到的景象，她希望我能自己改变归正，可我几次三番的过不了关，没办法，妈妈才说每次你说烦死了的时候，那个老巫婆就出现了，每次她都想用毒爪子害你，那个烦躁心不是真正的你，而是那个老巫婆。我听后感觉冷汗倒流，心想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在被一个魔在干扰，不由得在心中产生了悔恨之意，下定决心一定要清除它。现在我再也不说那些不好的话了，我也不烦了，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我与妈妈学法时，读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往往你的心总是那么慈祥慈悲的，突然间出现问题的时候，你有个缓冲余地，思考余地，心里老想和别人争，斗来斗去的。我说一遇到问题你就得跟人家干起来，保证是这样的。突然间法中的缓冲这两个字变得比别的字大，十分显眼，我立刻就领悟到这是师父在点化我，要有缓冲余地啊。四，大法给予我智慧。有一次数学考试最后面的几道几何题，我越想越想不出来，而且越来越没头绪，十分着急。这时我想起师父讲的法，便放松下来，脑中不再去想它，并默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随后我一下子就会做了。试卷发下来后，一看这几道题我都做对了，从此以后我考试时就经常默念九字真言。以前我从来不重视发正念，在妈妈的交流与督促下，我才认真地对待发正念。在师父的加持下，我越发越想发，越发越愿意发，白天每到正点都尽可能地发正念，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